圣经导读新唱365，五月二十九日，今日读经，列王记下14-15章，约翰福音6:60-71。导读：经过北国先知以利沙的去世和约阿斯王最后三次打败亚兰王事件之后，北国从此走向灭亡的边缘。接下来14章记载了犹大王亚玛谢作王的事迹。他的母亲是耶路撒冷人，也许受到母亲的影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不如大卫王，因为邪教的秋坛仍然在。首先1-6节，亚玛谢遵守律法，使国位坚定，也不杀他父亲所生的其他的儿子们。虽然古近东有很多君王登上王位就会杀灭自己的王室兄弟们的恶俗，但亚玛谢依靠神来掌管王室的大权。其次7-14节，因为以东人在约兰做王的时候背叛了犹大，所以亚玛谢要打败以东人并夺回控制权，这样就打通了南方贸易通道，然后他趁胜挑战北国，因为哈薛刚打败以色列，正是宣战的好机会。以色列王约阿斯派使者去告诉亚玛谢说，别以为你打败以东人就心高气傲，你只是吉利，怎么敢向香柏木的以色列夸耀呢？野兽也必践踏你。因为亚玛谢把以东人的偶像带回了犹大，历代志下25:14-20，所以耶和华定义使他遭遇失败，但是他不听劝，并执意发动战争，结果大败且被辱，圣殿和王宫也被约阿斯洗劫一空。15-20节分别简介了这两位王征战的事迹和接班人。当时耶路撒冷没有王的期间，有人趁机造反要背叛亚玛谢，所以众民就不得不立他的儿子亚撒利亚，即乌西亚作王。乌西亚与父亲共同执政，等父亲死后，他就收回重要的港口以拉他。23-29节，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做以色列王时，继续拜耶罗伯安一世做的金牛犊，于是他被称为耶罗伯安二世，也是一个恶王。他最大的野心就是要收回北方所罗门时代的边界之地，这是以利沙的门徒约拿曾经预言过。列王记下14:25，不是这个恶王军事如何强大，而是神看到以色列人可怜，所以使用他而已。但他的继承者撒加利亚将更加的邪恶，成为耶户王朝的最后一个王，也是以色列王国的先兆。15章，犹大王亚撒利亚的母亲是耶路撒冷人，他效法父母，在神眼中算是一个正直的王。可他得了大麻风，是因为他不守律法，还妄行祭司的职分，胆敢在圣殿的祭坛烧香。历代志下26:16-21。所以呢，被隔离在别的王宫里，王权由他儿子约坦来辅助并继承。8-31节记载了北国整整不到33年的时间，有6个恶王不断的谋反篡位。当时是南国的亚撒利亚、乌西亚作王期间，而北国的恶王没有一个善终的。首先是耶户王朝的最后一个王耶罗伯安二世的儿子撒加利亚作王，不到6个月就被沙龙背叛击杀，应验了神的话，10:30。其次 是沙龙做王，一个月呢又被米拿县篡位，米拿县呢反对沙龙篡位，就攻打提斐萨，因为这城支持沙龙而遭到灭绝，连孕妇也被剖开，只为对那些不支持自己的人实行恐吓。其三是米拿县作王十年，同样跪拜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设立的金牛犊，导致亚述王来攻打他呢，用相当于今日的约3500万的美金来贿赂亚述王退兵。其次，他的儿子比加辖继承王位，结果呢又拜金牛犊，被他的将军比加杀死篡位。比加年间，北国已经来到了灭亡的尽头。亚述王提格拉比列瑟在公元前732年攻打了以色列以北地区，掳走了大批的以色列人。最后亚述支持何西亚背叛比加，杀死他，并且篡了王位。这样呢，以色列就成了亚述帝国的附属国。以上的六个王，恶王不断的更换，邪恶产生都是因为拜偶像，并持续的背叛神的律法，死不悔改，直到主前722年北国灭亡。32至38节，犹大国的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的母亲是祭司撒都的女儿，表明母亲的敬虔对孩子的品格健康发展非常的重要。北国的比加想联合亚兰王胁迫约坦去对付亚述帝国，面对巨大的考验，接下来约坦是依靠神呢，还是依靠世上的联盟和势力呢？新约约翰福音6章60至71节，主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讲完了生命之粮的道理后，他的一些门徒就开始因为耶稣的肉可吃血是可喝的教导而跌倒了，他们就彼此争吵起来，认为这个道理太血腥暴力，太没有怜悯，太粗俗，而叫人无法容忍，谁能够听他的呢？61节，耶稣又以此挑战他们，这个道理也会叫你们放弃信仰吗？如果有一天你们看到人子耶稣复活升天，回到他从前一直存在的神的宝座那里，会怎样呢？耶稣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灵能使生命永远活着。耶稣知道他们当中有谁不信他，而这人一直混在门徒队伍里，他从起初就知道这个人要卖他，并且卖多少钱，什么时候卖，以什么方式出卖。所以一个人好像很凑巧的信了耶稣，其实如果没有天父所赐的真的信心，没有人能够到耶稣这里来。之后那些听得稀里糊涂糊里糊涂的人，而心里又扎心难受的信徒就离开了，连耶稣的门徒当中也有很多人离开，不再跟随他了。这是为什么呢？正如今天教会里有信心不坚定的信徒，当讲台上讲圣经真道时候，如果让他们太难受了，或者有弟兄姊妹凭爱心说了诚实话而伤到他们自尊了，就选择离开教会。所以教会面对这种的情况，要好好的想一想，这样的人耶稣会强留他吗？耶稣问12个门徒是否要离开他，西门彼得就被圣灵能力感动，就宣告说，主啊，我们离开到谁那里去呢？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已经相信了，并且认识你是神的圣者 耶稣就回答他们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人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魔鬼。彼得是神拣选的，当时被圣灵感动，说出了耶稣真正的身份，就是神的圣者，即弥赛亚。只有圣洁羔羊才是除去罪孽的完美赎罪祭，所以除了耶稣能代替人的罪，没有其他的得救之法呀。可是门徒当中的加略人犹大，虽然神给了他很多机会悔改，但他还是选择出卖耶稣。应用，我们看到南国的好王也有残留世俗偶像的罪恶，而北国的恶王一个接一个的杀人篡位，为夺取王位不惜把妇人孩子甚至孕妇都杀死。世上很多人呢，总想为了荣华富贵、权力欲望而训练自己要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也把成王败寇、识时务者为俊杰、无毒不丈夫等等作为自己实现野心的至理名言。耶稣基督教导的真理与这些世上的哲理、厚黑学等等各种的大道理完全不是一个逻辑。有人竟然说，各种信仰都是殊途同归嘛，耶稣你何必这么尖锐呢？给犹大的选择不也是你耶稣选的吗？犹大被选择出卖耶稣，那犹大不也是神计划中的大功臣吗？何必论成败而把人打入地狱呢？那选择离开耶稣的人可能是听不懂嘛，要多点耐心包容一下，挽留他们不也是神的大爱体现吗？弟兄姊妹啊，朋友们啊，这种可怕的、危险的、夹杂着罪教的观念，如今不正是在基督徒当中大行其道吗？他们用这套的方法来做团契小组、做教会，结果会怎么样？这样只会以人为中心，而让神慢慢变成了局外人。没有以基督为中心的一群的博士们的小组团契，在神学讨论中可能会变成口舌搏斗的战场。一群硕士或本科生的小组团契可能会变成说理辩论的战场，而一群无知小学的小组团契可能变成东家长西家短的野蛮战场。没有天父的恩赐，谁能到主耶稣基督这里来寻找永远的生命呢？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谁能到主耶稣这里来？